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敬拜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当你的儿女们今天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地，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都靠着你的恩典，得进入你的同在之中。主啊，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金融海啸的时候，在这世界道德败坏的时候，主，我们靠着你能够站立得住。主啊，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工作，也祝福我们在你手中的服事。主啊，把每个软弱的身体都交给你，求你的医治。主啊，加上怜悯领导我们。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啊，让孝敬姐妹，主啊，她平安的，主啊，生产一个八磅的婴孩，主啊，看到敬畏你的人，主啊，你是何等的恩顾他们，赞美你来祝福这个孩子的健康的成长，也祝福我们怀孕的每一位姐妹，主，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主啊，来建造主一个和睦的家庭，主，我们也来，主啊，来牧养主你给我们的儿女。赞美耶稣，也保守我们每一位。也许我们心里还有重担，也许我们的工作还有压力。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力量，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愿意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岂根弩，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如果你不管你看不看报纸啊，你看不看电视，你大概都知道最近美国一个很使人心里不是很平安的一个新闻临到了我们。我们看到获得美国政府1700亿美元援助的美国国际集团啊 NIG AIG， 他本月宣布他去年第四个季度他损失了617亿美金啊，这是 NI 第四宣告自己损失如此的惨重。这是不仅如此，那么这个公司却决定于3月15号限期到来的之前，在报税限期到来之前，他们颁发了1亿6500万美元的花红给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们看到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全国哗然，那么很多的穷苦的老百姓知道，这是我们的这笔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是政府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钱，他们却把他们都分掉了啊，把他们分掉了。不仅如此，其实这个不是 AIG 的第一次的作为。其实我们知道，在今年的1月31号，这个奥巴马政府就怒斥了华尔街的无耻的行为。当他们拿到了8000多亿的资助的时候，政府的纳税人的钱的资助的时候，华尔街的高层却出去度假，那、啊、却出去度假。他们用了差不多44万美元，安排了高级人员到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度假村开度假营会，他们用餐、饮酒，甚至按摩、美容、修指甲，他们花掉了44万美金。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美国的法律对这个事情一点的作为都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际集团的总裁李迪写信给了财政部啊，他告诉他们说，如果政府继续的督促企业界削减高层的薪金，将对公司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公司呢也将无法吸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所以那么这个人的收入是多少呢？我们知道高盛集团的总裁一年的红利达到6000多万啊，6000多万一年的红利，不算他们的薪金。那么这个人的薪金，在一个全世界在金融危机的笼罩下，尤其美国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啊，这个国家在使全世界的金融走到今天的时候，这些金融界的大老鼠们啊，我们在如果我们打开我们中国的诗经，管这种叫硕鼠，肥胖的硕鼠啊，他们却贪而无厌啊，永远的贪而无厌。 可是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我们看到法律却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法律只不过是一系列的规则，是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的。然而法律是能够限制违法的人，他们遇到了没有道德操守的人是一筹莫展的，一筹莫展的。我想这个新闻在你的心中不知道作何反应。昨天如果你上电视，你会看到美国华盛顿有2000多个人示威示威。这些人不一定都是穷人，他们因为他们有一种公益的感觉，觉得 AID 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是不好的，是不好的，是影响了整个全国的士气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法律如此严格的国家，我们却找不到公益找不到公益。我们的钱，当我们交给了把我们的纳税的钱给他们的时候，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可是为什么给了呢？是因为我们选举出了议员，这议员代表了我们行使的权利，所以8000多亿给了这些金融的，是引发金融海啸的，应该负最大责任的他们不仅不能拿薪水，他们应该被判刑的，坐牢的，他们却拿那么高的红利，所以使人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即使一个法治健全的民主国家都如此的没有公义，那么公义在哪里呢？耶和华的名字是公义，耶和华提根努，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本身就是公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管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喜欢神的慈爱，我们一谈到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爱，我们一唱诗歌，耶稣爱我，那当然耶稣也爱你我们想到的神就是爱，就是慈爱，就是怜悯，就是给予，就是赦罪，就是救恩。可是我们想没想到，神是他有两个最重要的属性，其中一个是公义，另外一个慈爱。如果慈爱没有公义的伴随，这个慈爱是没有原则的慈爱。所以公义和慈爱是神的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我们最近在讲神的名字，其实神的名字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表示神是什么神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会在这个世界上行使他的公义行使他的公义。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今天谈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就是他的本性。这个世界的法律没有错我们定的法律，有的国家的法律很严格，据说美国的法律是最严密的，所以美国学法的人都是智商很高的人。我们发现美国从政的成功的人多数都是学法律的，对不对？不是总统学什么的，学法律的。奥巴马呢，学法律的。那么我们看到国会的议员呢，大多数都是学法律的，好像据说国会的议员1/3是学法律的学法律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我们都什么懂得，就懂得什么叫做公义。法律其实是一种公义，没有错。公义的基本观念就是严谨的执行法律法执行法律。神既然是公义的，他必按照法律行事。所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神就给以色列人颁布了10诫，这个10诫是所有的法律的基础。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学的所有的法律，10诫是都是从10诫衍生而来的10诫不可以这个拜偶像不可以拜除了耶和华以外的神，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富要孝敬父母所以10诫整个的10诫里边，它是所有法律的一个总纲，告诉我们可做什么，告诉我们不可以做什么。所以神是按照他的法律来审判世界的， 神所有的属性中这些事都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谈到神的公义，申命记32章第4节说，神是又公义又正直啊。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撤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公义。圣经说，神住在公义中，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宝座和根基啊。在诗篇89篇的第14节，在神的里边，能力和公义是并行的，能力是握着王权，公义是掌握着天平。当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律界的时候，你看那个法院的标志是一个天平，表示这个东西不能错一点啊，表示不能错一点。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苗裔大家不太容易理解，这个苗裔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事情都在预示着耶稣基督的要来啊，这个苗裔，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必掌管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能够施行公平和公义啊，公平和公义。所以我们知道公义的苗裔既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以苗裔与基督的弥赛的意象基本的论述，这个出现在撒迦利亚书上啊，在所罗巴伯这个家族里边，耶利米书在这点上只做了一个次要的处理啊，他说弥赛亚必然从大卫家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一打开马太福音看耶稣家谱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说要大卫的子孙？因为从旧约的预言中，只要是大卫的子孙在王位上坐着，就是合法的，就是合法的。因为整个的旧约都预言着是大卫的子孙掌管着以色列的王权，从今到永远。所以就是一个出身的一个血统的纯正啊，纯正。所以整个以色列国是在大卫的手下里兴旺起来的。后来就大卫完了啊，所罗门的后代一个一个下来。所以只要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合法的，合法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啊，是从大卫家而出，他的王位是合法的。所以既然耶和华与大卫立约了，那么这个约是永远的。所以神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他里边有公平有公义，有公平有公义。今天当我们看到这公义的时候，我们公义是给予每个人所应当得的，罪恶得到惩罚，罪恶得到惩罚，行善得到奖赏。神的公义是神的本性的正直，圣经告诉我们说，借此使他所行的一切都公义和正直。箴言24章第12节说，神岂不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如果你行善的，那么得奖赏，行恶的得惩罚，神是按照他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神是不偏不倚的法官，他审判的动机是准确的。人常常按照外貌判断人，而不是按照动机，这并不公正。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们有从这底下的六点，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是公义的。第一点，神不能不公义，因为神就是公义的本身。当我们讲到公义，我们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讲到慈爱，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可是人的公义也是有限的。人的公义说，你跟我一样，你就是公义的，你就对了；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 wrong， 错了。所以我们是以我们为标准的。神不能不公义，因为他是圣洁，是公义的原因。他的圣洁不允许他做任何不公义的事，他不能不公正，就像他不能不圣洁一样。第二点，神的旨意是公平的最高法则，神的话是公义的最高法则。所以这是一个标准， 神的旨意是智慧和良善的，神所预定的尽都是公正，因此神所规定的是公义的啊，神的话就是公义的，神对罪恶的看法是公义的。第三点，神的公义是自发的，是神的本性的表现。人或者因为受贿或者被胁迫可以行不公义，尽管他是法官。所以在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的祭司的袍子表现着公义，可是以色列法官的袍子不表现公义，他们觉得他们对那是一种讽刺，他觉得法官的袍子就跟那说谎的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在以色列的文化中，神的公义是自发的，人不可能公义，人永远不会公义，人不受贿赂啊，有的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见识的不准确或者被胁迫，我们就不行使公义了，我们的公义都是以人为标准的。我们今天不仅是看美国的法律了，如果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法律，我们更不觉得公义。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西安的一个陕西的一个小男孩一个18岁的孩子被警察怀疑杀人，抓到看守所八天打死了。那看守所其实他没有杀人，只是我怀疑你杀人，我就逼着你说你杀人，一个18岁的生命就没有了，打死了。啊，这里边有公义吗？有公平吗？啊，当然这个死亡的孩子的家属就非常的痛苦，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死了，我到哪里能说出道理来？说不出来，就找啊告啊啊告啊，所以告也不行，告上访的就在中国就是不合法了，那就不合法了。大事小事我们都找不到公义，但是我们会找到人为的一些土的政策，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公义。我在网上给你下载了几个这个很雷人的标语，雷人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吗？我也解释不清，反正就好像很特别啊。你到中国的农村去，你看到对计划生育的标语啊，那写的非常的雷人的。四川某乡边大墙上用白漆刷着，对计划生育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这里边有公义吗？没有公义的，没有公义的，这是土政策，这不是法律啊。江苏农村多处可见说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你看这厉害不厉害？这里边有公义吗？这公义是不准确的。湖北的农村，不要对号入座，你是哪儿人啊？我们东北的更厉害。其实湖北农村说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大标语写的都吓人的，你说这是什么国家看着啊。北京文化水平高一点，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你看这是公益吗？在贵州的铜川啊，一个屠宰场的标语是让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在贫困的基层干部写标语说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管好两个口，填满上边领导的口，堵好下边群众的口。这叫公益吗？这国家里有公益吗？还有一个动物园的标语说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保护好野生动物就是保护好我们自己。我们从文化中，我们从法律中，我们从人的智商或者人的行为中，我们基本上是找不到公义的，找不到公义的。所以神的公义是神的本身，公义是神的第四点，本性的完美。公义是神本性的完美啊。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公义包含在公义包含在一切的美德之中。说神是公义的是因为神是美善的，神是美善的，他的完美就在神的里边啊。第五点，神未曾得罪也不可能得罪他的创造物，神的公义被冒犯，但他从来不冒犯任何人。神是不按照 不常按照律法的严酷来对待我们。如果就像诗篇所说的，如果神追讨我们的罪，我们谁还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如果神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哪一个人都应该被判罪，可是神没有，神却爱我们每一个人，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重新成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儿女。第六点，神公义的标准高到任何人或者天使都不应该怀疑，不应该与他争辩。神公义的原则是不应该值得怀疑的。这个世界的法律你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怀疑。而且这个世界法律可能定得很好，可是执行法律的人因为他的罪，因为他的罪没有被洗净，因为他的品格，因为他执法的原因，都会使这个律法产生偏差。一个非常非常公义的法官，当他判到有一个杀人犯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可能就很难再公正下去了。所以只有神，他的公义是完全完全的不允环境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个公义的主，所以我们在这世间，我们有些被压迫的人，我们被人家冤枉的人，家里遭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西安这个孩子，这种人，他们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们不懂得神那里有公义，神是追讨一切犯罪人的，逃不掉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神为他的作为提出了标准，这个就是公义的一个表现。所以圣经第九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我们的理智的尺度太短，我们无法测度神的公义的标准，但是我们只要懂得就可以，我们只要不怀疑只要我们顺服神的话语，不去怀疑神的良善，不去怀疑神的公义的本身，即使我们遭了灾了，我们遇了难了，我们受了委屈了，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就会在公义里边行。比如说如果我们遇了难了比如说就说 AIG 这个事情，我们心里不平了，我们来帮哥们儿，我们就把 AIG 给他砸了，那这我们要行使公义了，可是这个我们本身就错了，我们本身也就错了。所以可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的人是有公义的，人的公义从神而来的，人的慈爱也是从神而来的，可是我们要懂得一点，我们的公义和我们的慈爱是有限度的是有条件的。就像我刚才讲，一个法官如果是自己的儿子做了杀人犯，他来判的话，那当然他要回避了，可是这个如果不管他回避不回避，当他要判这个的时候，他会出现问题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的公义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是有公义的我们是有公义的，我们会对罪恶感到愤怒。我们当我们看到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想全人类只要有一点有良知的人，他都会感到愤怒。那么强大一个国家，欺压那么小一个民族，把人都给杀了六百万，整个以色列人才700多万，给杀了六百万，剩100万，我们觉得我们公义的心会感觉到愤怒。当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那我们会对日本产生愤怒，这是正常的一种公义，一种公义。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公义是从神而来。那么今天的人们同样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是公义的，却常常是好人受苦，坏人亨通，恶人并没有怎么样？我们看到做了坏事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贪官污吏抓起来只是极少数，那大多数呢还身高要位身居要位， 还在那吃香的喝辣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有一些呢，当然也逃到了海外，逃到海外怎么样呢？也没有抓到吗？赖昌星不还在啊？还在那个加拿大过很不错的生活吗？对不对？好像这个听说信主了，在监狱关那段，信主了，悔改了，所以这是公义的吗？我们很多这个人做了恶啊，却没有得到公义。我们一看很多人，他没有作恶，却被关进监狱里面，受尽了很多的辛苦，最后出来以后又能怎么样呢？英国一个坐了27年牢，说的杀人，结果前几天给放了，跟他没关系，现在可以验 DNA 了，验 DNA 根本不是那事儿，关了27年，怎么样呢？50多岁，我看到那个照片出来，跟70多岁老人一样，步履蹒跚了，已经牙齿都掉了，生命过去了，哪里有公义呢？所以我们人会问，为什么好人受苦，恶人却在世兴盛？难道神在这世上不行使公义吗？耶利米书12章第1节也说，恶人道路为何亨通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看到，恶人有的时候会得逞，但是永远是暂时的，永远是暂时的。89年我被政府通缉，我就会问这个问题，别人向我传福音让我信耶稣，说谁是公义的，在他那里有公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过去我还以为有，89年以后我认为没有公义，我认为世界知识强权，知识强权，哪有什么公义呢？大家明明知道强权不代表公义，强权不代表公平，可是强权却可以来左右局势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当我信了主了，我虽然不能够理解，那牧师告诉我，这个一定要顺服，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所以对神的话，我们不可以挑战，不可以怀疑，对神的公义，我们更应该如此。好了，我就开始顺服。我是执着，我被通缉了，我没有犯什么错，犯错的杀了人的还在王位上，还在高位上，但是我慢慢真是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信了主了，第一点，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有一天在神那里，当我们站在神那里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跟那些杀人者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第二点，这些杀人者虽然当时咱们高兴的不得了，弹冠相庆不了，但是没多久发现他们成了阶下囚。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陈希同做那个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的时候，就他做的嘛，他就里边就谈到了我呀，说我那时候天门民主大学校长啊，大家把我选上的，就是让你多做几年牢而已。其实那时候选谁就是很简单，说让你来做领袖，就是你看你多做几年牢，你愿不愿意？那个时候选领袖可是做牺牲，对不对？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讲话，说我要建立天安门民主大学，号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声称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就是他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人大的报告里边原文。那个时候我在逃亡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那么高的国家的领袖可以讲话信口雌黄，这国家有公义吗？但是我也知道我很危险，他把我弄成说我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那我还能活吗？我当时就是党员，我们全家都是党员，这个话我不可能讲啊，不可能讲。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反对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党能够改变得更好，当时的希望中国能够改革，并没有想推翻，根本没有这意思。那是后来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没多久，他坐牢了，他坐在秦城他修的牢房里边去了。有没有公义？神会行使公义的。那如果我去跑到北京，我把陈毅给干掉了， 那我也违反了神的律法。可是我没有啊，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看到什么？所有戒严部队的政委下台了，一个一个的，只要跟天门关杀人有关系的全下台了，啊，全下台了。我们看到是不是？神是行日公义的，但是他行日的时间不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边，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但神的公义是不值得怀疑的啊，是不应该怀疑的。那么第二点，与恶人有的时候犯罪也会成为神作为的器皿，恶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义务，这个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神有的时候会通过恶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有限，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是没有神是没有出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对不对？受了400年的苦，为什么神不及早的让他们就离开了迦南，离开了这个埃及到迦南美地呢？没有，是400年之久。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神要把迦南美地、迦南地给以色列人，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那地方人恶贯满盈了，神不让那地方人在管理那块土地了，所以让以色列来得到那块土地。这个时间啊，时间非常重要，时间很重要的。所以当神啊在要行使他的公义的时候，他有他的时间，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边的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中国建政以后，共产党建政以后台湾的弟兄姊妹管叫沦陷，我们大陆弟兄姊妹管叫解放。不管怎么样，就在那个时间，毛泽东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反右，死了很多，2000多万无辜的人都死掉了，因为政治原因死掉了。这个事情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的。那么我们也问，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让毛泽东在中国能够那么长的时间来管理这个国家？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当然我们也看到，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神通过这件事情也预备了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在整个5000年来中国的文化中都是希望我们出现一个圣人来管理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如此啊，我们都一代一代期待一个圣人出来，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啊，不是以神为本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是一切的，所以我们可以行善，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然后成为君子，成为。可是我们选来选去，我们选的君子却给我们人类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代代带来灾难。所以人类的迷信，对人的领袖的迷信，在毛泽东身上破碎了，再没有了。当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东方红，太阳升，当那个音乐一响起来，所有人都站起来肃然起敬。当毛泽东死掉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哭倒好多人，好多人在医院里有的都哭死了，哭死了。然后大家你知道想的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小啊，你们还不懂啊，你在想什么？中国完了，中国将来怎么办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了，中国一定是完了。将来饭也吃不上，国也亡了，苏联来欺负我，日本也把我们这霸占了，什么都完了。但我们看毛泽东死了，中国越来越好了。可是我们对领袖的那种迷信失去了，所以中国人从此不再迷信领袖了，不再迷信领袖了。还有一点，我想对我们基督教来说，毛泽东在中国管理那么多年，因为毛泽东反对一切的宗教，反对一切的迷信，他把宗教跟迷信都放一起来反对，所以 他把中国的所有的偶像都砸烂啊，只有留一个偶像，就他自己的偶像都砸烂。我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什么名我也忘了，在网上突然就看到了范伟，我们东北那个演员叫范伟演的啊，演了一个老司机，这个老司机跟毛主席握了一次手，照了一张照片，所以这个老司机呢开到哪里老百姓都为他握手，因为他的手毛主席握过。嗯，然后他家里所有的全是毛主席的像，都是那一个雕塑，像小佛的那个雕塑，那种东西啊可难弄了。我们家养过，原来好多碰也不是，你要把它摔碎了那你就惨了，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本来就容易脆，就是一个石膏的啊，然后呢灰落上呢擦不干净啊，用湿抹布一擦一道黑道子，又给毛主席脸上抹黑。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最惨，我大哥在军队那时候当连指导员，回来结婚送的不是毛选四卷就是毛主席的雕像，我们家起码100多个雕像啊，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敢碰，本来就没地方放家具，结果还得摆着它啊，难弄的啊。这个电影就演了这么一个，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我就不讲了啊。结婚的新婚之夜，两人不小心吧嗒点毛像掉地下摔碎了，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生理问题。当时是一种讽刺。所以神为什么允许这事情存在，第一点是我们不要再迷信个人啊。第二点，有人说毛泽东是清道夫啊，把所有的偶像都砸烂了，最后自己的偶像也被后人给砸烂了，被邓小平给砸烂了，被然后最后中国人就没有偶像了，所以中国人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基督教很容易啊，因为我们没有偶像的捆绑，没有拜偶像的文化，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是耶稣基督的清道夫，有点像施洗约翰那感觉，嗯，来开辟道路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恶人会成为神作为的器皿，所以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那么第三点，神不一定每次都让恶人在他的最终兴盛，神给他一定的时间，有些的人神公开的惩罚他们，为了显明神的公义。所以诗篇第九篇第十六节说，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也就是说恶人正在犯罪的时候神制止他们啊，显明了神的公义。所以当恶人在犯罪的时候，神会行使公义。所以当我们不要怀疑神的美善，虽然现在你遇到了不公义的事情，可是你要相信神是掌权的，他是为你伸冤的啊，你只要把你的重担交给他。那么伸冤的时间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方法，一定都比你的好啊，一定都比你的好。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啊，这个孩子跟我分开好多年，我一直希望小雪能够来美国跟我团聚，那每一年都申请都来不了的啊，我每一年做了一套 paperwork 寄到中国去，拿不到护照。8年过去了，我心里没有一丝的怨恨啊，我就是祷告，我知道神一定用他的时间来行使这个公义。自己的女儿跟父亲在一起，这是上帝给的一个权利。我们人，上帝给我们的权利，第一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尊严啊，人的讲话的权利，人跟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权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尊严。嗯，当我女儿12岁的时候，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我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美国。啊，我真是感谢主，我觉得神给我的时间是最好的。那时候我也读完书了，我很感谢主，我可以服侍主了，所以她也来了啊，而且我们也越来越成熟，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孩子了。我心里有准备了，神给的是最好的时间啊，最好的时间。那么第三点，我讲到公义与论断的区别 人是有公义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人就会对有些问题有看法，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表我们的意见。有的意见在教会里边，如果弄得不好，我们就把它看成是论断，就会伤害人了。所以公义，每个人因为我们是从神而造，我们有神的性情，有爱，有公义，但是我们达不到神的高度，达不到那么完美，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技巧，有原则，我们才能运用得好。罗马书的14章讨论了关于论断的经文啊，我认为这是比较容易懂的一段经文啊。所以保罗在第10节说，你是谁呢？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他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存在。那个时候是在罗马时候是个奴隶的社会，每个奴隶都有自己的主人。当我们对一个奴隶有意见要管他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主人，我们应该把他告诉主人，而不是我们去管教，甚至我们不用背后我们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个主人，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发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私下里论断批评，我们就代替耶稣基督做主了，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我打你的仆人了啊，我今天要做主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关系？圣经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罗马书的第14章17节，我们的神的国在乎的是公义、公平和在圣灵里边的喜乐。那么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第7章，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基督讲的一段话就是不要论断人啊。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中国文化的很大的特点就是，你和我一样的就是对的，和我不一样的就是错的。所以这是以人本主义很重要的观念，以我为准，以我独尊啊，尊重别人是可以啊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这个观念我们的文化中不多。比如说，如果你跟我的观点不同，那你就错了，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可是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耶稣说免得你们被论断，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一个不要论断人是指我们的论断，第二个免得你们被论断是被神的审判，那个不是指别人论断你了，是神的审判啊，因为神审判的时候是很不同的。免得你们被论断指神的审判，原文的论断和审判和判断是同一个词啊。圣经中讲到人要受审判有3点，今天我跟慕道班讲了末世的时候神的审判，讲的还没有讲很深，这里边我重复一下。那么有3点，第一个是大白宝座上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审判是针对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所有不信耶稣基督人有一天死亡以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都会面对着大白宝座的审判，那个审判就是审判你为什么没有信耶稣基督啊。这个审判是指那些没有恩典的、没有宝血遮盖印记的人的。第二个审判是对今生的审判，例如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提到了薄饼聚会的时候，他说啊，那些不分辨主的身体的、主的宝血的、生病的、死的，就是今生的审判。一个人呢信了主了以后，在地上有审判，这个是神管教的审判，当然里边有恩典啊，是借着审判把我们挽回，借着审判使我们生命更成长、更成全，所以有些管教的意味，这个第二种审判。那么第三种审判是第三种审判就是我们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指我们信主的人的。这个审判其实是奖赏，奖赏多奖赏少而已啊，当然有责备，也有责备。有的我们这个服侍主很讨神的喜悦，活出了圣徒的样式，那就得奖赏。那有的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 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做礼拜了，一做从信主那天做到见主面那天，我们也没有传福音，我们也没有去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家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世界观该怎么样怎么样，有天面对审判，那要受责备的啊。但是得救这个不是不得救啊，得救的标准在于信而受洗，信了耶稣基督受洗就是得救了啊。但是我们能不能成圣，就需要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那个要求来生活，按神的话语来生活。所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审判，这句话应该这样分析就比较好了。所以我们大概就不太讲论断人了。那假如我们如果怎样论断人，也必然怎样被神来审判啊。我们用什么量器量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我们。主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用什么标准去对待别人，神就有什么标准对待我们。如果你的对待别人标准是一种宽容的爱的，那么神也同样如此，神也同样如此。所以这个犹太人讲了一个关于文化上的传说，犹太人说这样说的，上帝有两把尺子啊，有两个量器，一个量器叫公义的尺子，一个量器叫做怜悯的尺子。所以什么意思呢？上帝，如果你用公义去对待别人啊，用你的论断去对待别人，神就有公义的尺子来量你，看你是不是公义的。如果你用怜悯的尺子去对待别人，神就用怜悯的尺子来对待你。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和人之间有许多的不同，意见的不同，我们要学习尊重别人，而不是不非青红是白的，这个青红皂白的来论断，来论断。那么在具体在我们生活中，什么是论断呢？你说我是在爱心里边讲诚实的话，保罗说我们可以在爱心里讲诚实的话。我觉得在教会里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公开讲的话都不是论断。如果我们开会，大家有不同意见，指出了某个人的做法可能不太好，这都不叫论断，这个是爱心里。我觉得背后讲的话，只要说了别人的坏话，都应该是论断。因为这个人不在，你缺席审判人家不合适。所以我们会常常知道，说很多人很多话他不是在公开说的。如果我对某某某有意见，我应该找到某某某，我跟他谈，坦诚地谈出我的意见，这个不叫论断，这个很好，交换意见。当然我对你提的意见不见得都正确，可是我这个看法我有我的局限性，我提出来了你接受了就感谢主，那我们有共同的看法。不接受也感谢主，我提了，我作为一种提醒其实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夫妻之间有时吵架了，自己不谈找人说找人说很多很多对方很不好的话，这个就不太好，这个也属于论断对。如果太太找一帮姐妹说我们家的老公如何如何，这就属于论断老公了如果一个老公对别人我们家那个姐妹那家那就不要讲了，那河东狮吼，这个不仅凶外边还有男朋友，这就论断。你有没有这个证据啊，就乱讲，这都是论断，这个不要听，听都不要听，弟兄姊妹都不要听，来讲这种话说对不起，跟你太太去讲，不要跟我讲或者跟你先生去讲，不要找我讲。我们过去在辅导婚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夫妻吵架的时候，这个姐妹会找到一些同情者，在教会里边这弟兄也会找到一些同情者，所以结成两个同盟一个是男生的同盟，一个女生的同盟。因为男生都觉得普遍我们男生在今天的时代都是被压迫的一代人，所以一说某某太太不好，大家可高兴了，好像出口气说你那比我那强多了，你那还说你那就感谢主吧，我那个那更坏，那一说就很多话就出来了。然后找我们来辅导的我们就得听，听完怎么样呢？我们很多姐妹和弟兄也不懂，我们就帮着打电话给那男生责备他你怎么这样对待你太太呢？其实很多我们都没结婚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或者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你老公呢？ 到我这里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为他打抱不平。有一天他俩好了，你们都是罪人，都把你们卖出来，我告诉你。你想是不是？所以论断，但是对真理问题我们可以争辩。如果对于信仰和真理问题教导错了，我们可以当时就争辩。因为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啊，犹大书第三节说，没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那是为真理，可以竭力的争辩，没有问题的。我们在真理上可以讨论，可以变得面红耳赤都没有问题。关于今天圣灵的问题，好多关于圣灵的问题，我们公开不辩论，我们背后就去说某某某某这个走偏了，这个走偏了，我们很容易说。那他走不容易，他走偏得走多少年？那不太容易，你一句话就他走偏了。可是你怎么知道他走偏了？他怎么走的？走偏了。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争辩，可以在圣经里面讨论交流，但是我们不要背后去说某某人偏了。那这个轻易不要讲。有一天呢，我在网上有一个人给我留话，说我们在国内有一个美国的女牧师，她的信息来送过来让我们看录音带，还有一些她的助手在中国搞的聚会让我们去参加，我们听说她是异端，她是偏差很大，牧师你怎么看？好多试探摆在我面前，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我不论断其他的牧师，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不是我的仆人，我不能管教，我也不能论断。对于他们，我也不见得都懂，我也不能够说出那么准确，但是我可以用圣经的话告诉你，如果你对一个问题产生怀疑了，你就不要去了。如果你对这个聚会你感觉都不 comfortable， 你就不要去了，因为圣经说凡是不出自信心的都是罪，你去了你就犯罪了，你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不对，你就去了，你什么都得不着的，所以你不要去了。我是有圣经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说那个牧师不对。我今天我就想，我讲到十几年，我好像没有批评过什么牧师不对。上帝给每个人的领受是不同的，只要他不是异端，当然异端了我会说不对的，我会公开说的不对的，我也会为真理去争辩。但是我们很多争辩的不是真理的问题，都是局部的问题或者方式的问题，比如敬拜的方式。我们去很多教会，我们觉得很多教会哇敬拜很活泼，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对啊，因为我们到圣殿中应该静默啊，应该安静啊，这才对。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到美国的黑人教会你让他安静是很难的，他就是他的民族性就是喜乐啊，就是赞美主的时候他都跳起来，你会看到，对不对？那你让我们中国人都跳成跟黑人那样也蛮难的，他们跳的样子我们也不会跳。每个民族性是不同的，那你让中国人都唱这个西方的这个韩德尔的诗歌，那也蛮难的，中国农村人唱不了那么高，两个八度，我们没经过声乐训练。那你让美国人都唱小敏的诗歌，他觉得这歌我们唱不来。所以为什么要看自己的东西都比别人好呢？不一定，因为神是很丰盛的，神是丰盛的，我们是有公义，我们有标准，可是我们最好不要在论断上表现出来，在论断上表现出来。所以这也是教会有弟兄打电话给我，让我谈到这个关于论断的问题。我就正好这段从公义的延伸下来，我们是有公义的，我们会有看见的，有标准的，但是我们这个在教会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是完全公义的，我们自己不可能。不要以为自己都对啊，不要以为自己都对，不要以为某些人这方面不如你，其他方面就不如你。我们有的人觉得那个人祷告好像没我祷告的流利，他就没我属灵，不一定，不一定。一个真正的属灵人表现在他嘴上从来不说自己属灵，如果一个人嘴上常年说自己属灵，那就说明他跟属灵还差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就像一个谦卑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谦卑，他不需要的，因为他活出来的一切就能表现他是个谦卑的人。最后一点， 关于讲的公义，真正的公义就是关于神和我们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正表现在公义里边，我们今天得了恩典，得了救恩，正表现的神是公义的神。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边了。第十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呢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段经文就写到神的公义，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今天地方的法律上，神的公义是对于罪恶的追讨，神的公义是不能见罪的，因为他圣洁，他公义，他不能见罪，他也不允许罪的存在，所以人要想跟神建立关系必须没有罪，我们才能满足神的公义。可是我们能吗？不可能啊！那我们都生活在罪恶中，因为亚当犯罪，亚当的骄傲，亚当的悖逆，使罪进入了人类。圣经说罪因为一个人，因为亚当这一个人进了世界，那死呢就接踵而来了。所以因为人有罪，人才有死亡，如果人没有罪，人是没有死亡的，死亡是跟罪伴随着罪而来到这个人类的，所以人类脱离不了罪的捆绑。我们怎么能脱离呢？我们看今天我们就看那个 AIG 这些人，他们的教育水平都应该比我们高，我想他们为什么还敢这样做呢？是因为人类的罪，人类的贪婪，是因为大家觉得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他们都是基本的薪水都100万、200万、50万，突然还要拿几千万的红利，几百万的红利，要干嘛呢？啊，因为他跟你生活不一样，你今天租一 apartment， 他养了俩船一个飞机，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要求是不同的。你今天有一个房子，你买一个政府拍卖的房子，10万20万，你把它打扮的皇宫一样，可满足了，全家其乐融融在里边，住十几个人，人家一个人就住10000多尺的房子，也许太太离婚了，供养好几个孩子，一个人住，人家是不一样的选择。这是人类的罪，人类能脱离这个罪吗？脱离不了的。所以神来到这世界上，当看到人类有罪，人是没有盼望的，所以神的公义是表现在罪的审判，神的公义是表现在我们到神的面前要经审判的，没有办法的，全人类没有一个义人。耶稣一看这世界没有义人的，神一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神到索罗瓦俄摩拉看到一个义人都没有，唯有罗德一家，是因为他亚伯拉罕他叔叔的关系，神救了他，勉强算为义人，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我们今天勉强算为义人，罗马书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多有福啊，我们有主啊。所以神的公义就要显现，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个人的罪，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的本性，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犯不同的罪，都会从小到大的罪，比如说我们无意的谎言和有意的凶杀，这个程度虽然不同，但是都是罪啊。所以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这些罪的结果和代价归给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罪负责，不管是遗传的罪还是我们现在犯的罪，这个罪都是我们自己承担了啊。所以圣经说，人若说自己没罪，便是自己欺哄自己，对不对？怎么可能呢？你难道没有心里没有过恶念？有没有恶念啊？谁害了我了，或者谁对不起我了，我心里就有恶念。不要说别的，父母小的时候打两下子，有的都记一辈子，我告诉你啊，我就辅导过这种人，记妈妈记一辈子， 妈妈就打过他一次就记一辈子，这种人很少啊，但是有。嗯，我们有没有夫妻吵架说了一句伤害自己的话，记到见主面之前还念叨着啊，我永远忘不了你那句话，可是他做了一万件对着你好的事，给你买了一万朵花，你也就忘了，可是我们却永远忘不了那一句话，这都是罪，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限的里边，你把自己当作公义的神了，你来审判别人了。所以我们的罪恶中解脱不了，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上帝的公义那怎么得到满足呢？上帝这个公义这个标准怎么得到满足呢？就像今天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慕道班的姐妹们问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信耶稣走天路好像蛮难的，耶稣说一个人进神的国，富人进神的国像骆驼进针的眼那么难呢，那怎么能进去呢？我们怎么能进天国呢？我们虽然不是富人，可是我们罪恶很多，我们家里存了很多的罪，我们罪上存款不少，我们怎么能进天国呢？这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点很重要，这句话，我们如果认了自己的罪，向谁认呢？向神认，当然也可以向人认，如果夫妻吵架了，向配偶认罪，这应该很好的，我觉得上帝一定是很喜悦的，说对不起，是我的不对，这个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神，求你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饶恕我吧，这就没问题了嘛，对不对？这个为什么鼓励夫妻要一起祷告呢？夫妻一起祷告蛮难的，夫妻一起吵架很容易，夫妻祷告就蛮难，你知道吗？因为祷告吵架是指责别人的错，所以大家都吵得很来劲儿，越吵越来劲儿。因为我们指责别人错，我们说了一件，突然想到还有一件还没说呢，再等会儿我又说一件，然后还有一件我还没说呢，又想起个圣灵感动，哇，又，我们常常会讲这是圣灵感动，没完。可是我们若认罪祷告就没话说了，因为祷告我们先认自己的罪吗？我们不能祷告说主啊，我的太太今天祷告她犯罪了，我今天来到面前祷告为我太太祷告，这种祷告可能你也知道神也不会听，蛮难开口的。祷告先认自己的罪，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那这是第一句话，主啊感谢你啊，你爱我，求你来赦免我，那这句话一讲，这个关系就转变了，你的公义就变为神的公义，否则你的公义就在你无限的扩大你的公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这个公义不仅是审判我们，公义同时有赦免我们，因为神已经审判了，神审判谁了？神审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满足，他那种对公义的追讨，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已经得到了满足，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一个罪如果犯了罪，如果不流血是不能得赦免的，为什么旧约里边还有献祭啊，要流血啊，把一个牛牵来，把一个羊牵来杀掉流血了，那个牛和羊有什么错呀？没什么错，因为那个牛和羊是代替人类的罪，比如说我犯罪了，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了，给太太打俩大嘴巴，然后呢这个很高兴，打完了很高兴是吧，然后圣灵一感动后悔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觉得这个罪看多大了，对不对？觉得家里有什么吗？有一只牛一只羊一个斑鸠一个鸽子，觉得给鸽子这太小了，这罪洗不净，牛呢有点舍不得，觉得我这也就打一嘴巴嘛，也没杀他，牵个羊吧，这个羊就是我，这羊在那个祭坛上代表我，为我死了，把血流了，上帝赦免了我，是因为通过这个祭物，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在旧约里边这个献祭是代替人的罪，代替人的所有的祭物当然我犯了个，昨天说了个无意的谎言说了觉得哎呀又犯罪了，那礼拜天到店里边去怎么办呢？礼拜六的时候 我就拿个斑鸠吧，脖子揪掉了，这个放在烧了，这个为我流血了，这个罪得赦免。当然我们像 IAD 这帮人拿了那么多红利，心里不平安就牵个牛吧，杀掉了为自己赎罪，心里平安。当然平安了也得交90%的罪，别以为这个可以钻法律的空子，这个众议院还可以定法律的，交90%的罪，我觉得还少，应该99%都交了算了，所以这教会就兴旺了，没办法，他都奉献给教会了，不想交税就奉献给教会建堂嘛，对不对？所以总是上帝总是有办法的，所以那怎么办呢？耶稣基督这个活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的这个祭，是一个永远的祭。这个祭他流的血是为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只要我们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就得到了赦免啊，我们就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有神，有他的公义。所以真正的悔改首先是需要正视我们的罪，罪的本质就是得罪神，罪就是神不喜悦，罪的本质就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所以人认罪需要诚实啊，我们信主认罪需要诚实的认罪。像大卫认罪的时候怎么说呢？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大卫非常了解诗篇的51篇的第4节，当浪子回头来到他父亲面前认罪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认的罪啊？他说呀，爸爸啊，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雇工吧。我们看到那个税吏认罪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他不敢到圣殿来。他说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那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认罪的态度，没有认罪认得理直气壮啊，可以认得理直气壮说你必须赦免我的罪啊，不赦免不行，这个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认罪要需要正视这个罪。那么第二点，当我们认清罪的真相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感觉到忧伤啊，并且恨恶自己犯过的罪，再不喜欢了。我今天跟他们讲，主日学我讲，我过去吸烟，我不觉得是罪，但后来我发现吸烟这个烟对我的吸引力超过了上帝，超过了耶稣基督，超过了神的话，超过了聚会，那我就觉得是罪了，因为它变成了我的偶像。所以当我戒掉以后，我不能闻烟的味道。人家没有抽过烟的人可能对抽烟的味道都能够理解，我就不能够容忍，我一闻到烟的味道我就要吐，就呕吐，我受不了。所以我不可能跟抽烟人讲话，我讲一会儿我就得转过去，否则我就要呕吐。这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啊，忧伤。所以大卫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在诗篇的51篇的第9节到第11节，这是多么一个恳切的正直的祷告啊！所以悔改需要有忧伤的啊，为我们的罪悔改，我们也强调纪念主的恩典。那么最后一点，当我们真正为罪忧伤的时候，我们就决志把自己献给了主，过顺服主的生活。忧伤以后必须有信心，必有信心。我们知道怎么为主而活，我们知道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很重要。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是圣灵的力量，使我们可以不在罪恶的捆绑中，就像一个蚕一个蝴蝶脱离了捆绑飞起来了，那个旧的生命的那个壳对它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不能够捆绑它。就像在约翰福音第8章，那个犯了罪的妇人，犯了奸淫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耶稣告诉那些要定他罪的人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拿石头打他，结果那些人怎么样呢？把石头放下，一个一个的都走了。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他们定你罪没有？那妇人很奇怪也很意外，说他们没定我的罪。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不是说我们的罪不存在，是因为神有怜悯，有恩典，他有原则，就是以后不要再犯罪啊，这就是神的一个原则。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神。这个公义的神在这世，如果没有神，这世界就没有公义。也许我们今天还在不公义的这种论断或者灾难之中，但是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知道有个永远公义的神，在这不公义的世界里边，他在行使公义，不在我的世界里边，但是神一定在他的世界里边来行使公义。神会为我们伸冤啊，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不要我们自己伸冤，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把我们一切的苦难交给主。我们知道主会纪念我们在苦难中的经历啊，主会怜悯我们在苦难中的经历，也主也会使用我们的苦难，使我们真正的懂得如何谦卑，如何能够在这世上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唱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高过诸天啊，神的公义存到永远。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如何的改变，神的
公义永远都不改变。我们一起来请您唱诗歌。 你必赦免我的罪。你举手，我给你祷告。我们叫人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主，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个狙击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主啊，你爱他们，主啊，就将你的公义放在他们心中，主啊，将你的慈爱，主啊，放在他们心中，主啊，我们靠着你可以过喜乐的平安的生活，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征战，你打碎了仇敌魔鬼一切的作为，让我们靠着你一步一步的得胜。哈利路亚，主啊，将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就让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公义的盼望。哈利路亚，也在圣灵里的喜乐和平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